Ashu, e Ichan.
我们从第一三节读到第十四节，也许我们，等一会儿我们要把全章都要读过，我们先读这前面这一段哈，第三节到十四节，我们也许分开来读好不好？弟兄们读两节，姐妹读两节，那我们，一起来哈，弟兄们先来哈。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地赏给我们的。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也许我们应该接着读下去，一直读到最后一节，这一章最后一节，还是弟兄们来哈。
是我，
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最后一节起来， 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最后一句我们一定要记住哈，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每一次提到教会的时候啊，就是包括你和我在内，我们无论在哪里聚会，要知道我们都是教会的一部分。教会只有一个，聚会啊有许多个，因为基督的身体只能有一个，不能有多个身体。那我们都是哈基督身体上的肢体。每一次提到教会的时候呢，都是啊，我们应该都要感受到，就是讲到我，就是讲到你。无论我们在哪里聚会，我们都是教会的一部分。而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教会呢，乃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无论在哪里聚会，都应该有这位充满万有者充满在其中。我记得有一年，大概是1996年清晨哈五六点钟的时候，我醒过来，我还记在我的记事簿上面。我还在床上，大概是5点多一点，我没有立刻下床，那我就跪在床上，就这样在敬拜主。就在那一个时候呢，我所听到的哈，好像那个大水呀、啊，在我的耳朵旁边呐、啊，就是那个水，就是声音很大，就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然后接着呢，就有一句话，一再的重复来。这句话呢，就是说我的荣耀要充满遍地，像水充满洋海一般。然后这个话一直重复来，我的荣耀要充满遍地，要像水充满洋海一般。而我的感受当中呢，就是说，哎，神的荣耀要彰显在这个世界上。他说充满遍地的意思哈，不是充满这个地上哈，乃是充满在地上所有属他的子民的里面，特别是那些爱他的、被圣灵充满的、渴慕他的，真的是有他成为他们的意象，一直追求主啊，更多的认识他，更多的得着他，更多的被他的圣灵所充满。这就是神说我的荣耀要充满遍地，像水充满洋海一般。这些年来，圣灵在世界各地就做这样一个工作。在过去的这一个世纪，被称为是圣灵的世纪，就是第20世纪。为什么被称为是圣灵的世纪呢？是因为在20世纪的最后的这30年，圣灵的工作当然还在继续。在这20世纪最后的30年的里面，那个圣灵的工作就是做得越来越广，越来越丰富，越来越荣耀。那据我所看到的一些统计的数字哈，在这最后30年里面，神所行的神迹奇事，还有所有得救的灵魂，以及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在这30年的里面呢，我所看到的统计数字呢，是可以说教会有史以来哈，在这30年里面所做的那个占的比例有75%。换句话说，教会有史以来灵魂的得救的人数有75%是在这20世纪最后这个30年的里面。 有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啊，就是在中国大陆这30年来的那个圣女的工作。30年前，中国大陆的信徒啊，基督徒的人数没有超过100万。可是30年后的今天，在中国大陆的信徒啊，已经保守的估计啊，已经超过1亿了。比较保守的，那就是说，还有很多的教会啊，没有向政府登记的，所谓家教会，啊，我们有时候说是地下教会啊，那这方面的人数很难估计，因为在他们当中有很多神迹奇事，很多人就这样很容易、很快的这样信主了，而且据西方那些宣教机构他们所发表的统计数字哈，现在在中国大陆每天有3万到5万人信主，每一天有3万到5万人。你想，如果说在今天在中国的基督徒哈已经超过1亿，那就是说就是占全中国大陆人口将近10%。我们都知道，在台湾基督徒的人数哈占那个人口的比例啊，不超过3%，在香港大概也是这样，也不超过3%。听说在新加坡就比较多一点，也许15%以上。在韩国呢，那个占人口的比例可能更多一点。但是这一个，在过去这个30年来，那个基督的人口哈增加的比例是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我们都知道哈，前年2006年是美国洛杉矶Azusa Street复兴的100周年的纪念。在这100年的里面，在美国的基督徒的人数也增加了很多，尤其是那些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那个人数啊是超过600倍。我所看到的那个统计数字，这100年以来，所以神说我的荣耀要充满遍地，像水充满洋海一般。这件事情哈，这个事实可以说越来哈越明显，越来越扩大。如果我们要是注意啊，圣灵的工作，如果我们也常常注意到那些做研究工作的他们所发表的那个统计的数字，那我们就知道确实是这样。在这个末后的这个日子哈，神的荣耀要充满遍地，像水充满洋海一般。那我们必须要问说哈，圣灵在这个末后时代他要做的工作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就是很多神迹奇事显出来，有异象有预梦，是不是就做这一些呢？这一些当然是圣灵工作的一部分，或者是一个主要的部分。那个目的，圣灵这样做的目的呢，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哈，乃是啊为耶稣基督的再来来预备心腹。最主要的目的呢，乃是要建造他的教会，好使他的教会啊渐渐的这样能够如同心腹一样的装饰整齐，然后耶稣基督来的时候，那教会真的预备好了，他就可以来迎娶啊在他永远计划中所定的那个的心腹。那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哈，圣灵在这个末后时代哈所做的工作哈有两大部分。一部分呢就是收割灵魂，就是大批的灵魂这样信主得救啊。最好的例子当然是在中国大陆哈，有那边的人口很多，而且圣灵的工作非常的明显。那个在中国大陆哈的工作，神所做的工作可以说完全是把荣耀归给神的，没有说 神只要兴起某一个人，没有在中国大陆我们看不到有这个所谓明星制的这一个神所使用的人。在美国国外呢，倒是很多常常有一个很有名望的人被兴起来，或者是弟兄，或者是姐妹，谁也使用姐妹。但是在中国大陆啊，很多都是无名小卒，全部都是圣女的工作。那个教会的那个兴旺啊，而且在中国大陆没有所谓的没有所谓的公会啊、宗派啊，没有这些，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礼拜堂，像在北美有这种所谓的大型的教会，两三万人、十万人以上的，或者韩国的教会有70万人的哈。在中国大陆哈，遍地都是神的儿女，都是一些家教会，没有自己的礼拜堂。我想中国教会那个兴旺啊，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啊，就是在早期共产党的时代里头，尤其是毛泽东、周恩来的时代里头，神真的使用他们哈，把中国大陆所有的迷信都破除了，庙宇都毁掉了。不仅是佛教啊，或者是回教哈，就是连基督教的教堂都被他们收回，甚至圣经也烧毁啊。那个牧师传道都被关在监狱里面，他是完全真的扫除所有中国传统的迷信。但是在这个当中，无形中就是除去了很多那些偶像。迷信，中国传统以来多年的都这样被破除了，所以等到那个福音啊再一次这样传开的时候，自从中国跟美国这样建立外交关系以后，通商以后，那就有很多的人呢，以不同的身份，商人的身份，还有教英文的身份，就进去就把福音啊就带进去。而且在中国没有开放之前呢，很多年在海外的人对中国大陆有负担的，为中国祷告了很多年，可以说那个人心啊都已经预备好了，预备真的庄稼实在是熟透了。就在这个情况之下呢，那个中国的大陆啊，对国外这样开放，那个福音这样进去。那么当然，在这个之前呢，已经有一些，比如偷用一些圣经啊，这样进去啊，分撒各地啊。那个时候，福音已经开始在那里这样发展了。等到稍微开放一点的话呢，真的如同雨后春笋哈，那个。接受福音的人，因为人心啊是可以说经过大陆的这种种的变化，尤其是四人帮的这一个变化之后，人心里面呢都有一个空虚在那里，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来填满的，好像他们什么都不相信的啊。这个时候福音进来，耶稣基督一进来，他们得到满足，那个福音的火在大陆就这样子燃烧起来。神说的他的荣耀要充满遍地啊，如同水充满洋海一般。而且大陆的教会还在复兴当中，还在快速的增长当中，而且大陆的需要很大，最大的需要哈，就是那个教会领袖的那个培训。所以我们看到圣灵所做的哈，一面就是大批的收割人的灵魂，庄稼实在是熟透了，但是主耶稣说哈，只是工人少，我们当求庄稼的主要打发工人出去，要收他的庄稼。今天在中国大陆最缺乏的就是教会的领袖。最重要的工作啊，就是那个领袖的培训，因为就是因为缺少教会的领袖， 缺少这个真道，在真道上的造就，所以大陆才出现一些异端。我们有听说过一些个异端，什么东方闪电呢，又是这个派那个派啊，有很多的异端这样出来。好像没有一个中心啊。没有一个中心。所以外面去的，无论从北美，或者是从台湾，或者从其他地方去到大陆的哈，那个最大的需要就是那个领袖的培训。那么感谢主，听说这这十几年来呢，就慢慢的这个大陆的教会在成长，就是人渐渐的从那些异端的里面呢就这样出来了。可是他们还是需要，还是有很大的需要啊。今年年初神带领我们只去了两个地方哈，就是杭州和广州。我们去了以后呢，我们看到说乃是这一代的还有下一代的教会的领袖现在被神所兴起来。目前我们所看到教会的领袖啊都是很年轻的，30岁左右，他们很有盼望，很有前途，可是他们需要造就，需要在真道上好好的这样被造就，他们需要有榜样，他们需要真的有属灵的父亲母亲这样能够来照顾他们。但是建造教会后实在我们应该相信这是主耶稣他自己的工作。好，主耶稣他那一次曾经问门徒们到底你们认识不认识我你们有的人说我是以利亚，有的人说我是施洗的约翰，也有人说我是古时候的一个先知，现在又活了，你们说我是谁？到底你们认识我吗？那彼得就得到了启示，知道这个拉撒勒人耶稣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乃是永生神的儿子，他是神所立的基督。有了这样一个启示，然后主耶稣就把天国的钥匙就给了他，并且告诉他是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那是阴间的权势所不能够胜过的。你看中国大陆的教会虽然这可以说这30多年来受的逼迫也很多，很多的传道人牧师被关在监狱里面，有的人死在监狱里面，有的人受种种的这样的刑罚，可是很奇妙的一件事就是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主的教会。这个教会虽然受逼迫，可是在逼迫中有快速的成长。这个历史上告诉我们，这基督教你不能逼迫的，你越逼迫它越成长的快。有一个神的老仆人他说为什么呢？因为教会的根不是在地上，教会的根乃是在天上，所以你越逼迫的话它越增长的快。 AZ 也好，近年来听说中国政府的态度呢对教会就渐渐的有改变，渐渐的由那个逼迫而转到一个慢慢的可以这样包容，可以这样接纳最近就是在奥运会开幕的时候美国的总统布什到中国去，他一方面当然是去参加那个奥运会鼓励美国的代表队，那同时他也有机会那个见到胡锦涛主席。他在北京的时候那个主日他去参加北京的一个公开的一个聚会，然后他去见这个胡锦涛的时候呢，他就跟他说，他说你不要怕宗教的自由，他说假如中国的宗教自由更多的话，中国会变得更好。那胡锦涛的回话呢也好像也是蛮正面的他说
中国的宗教自由会那个空间会渐渐的多起来的，他不是一下子放啊，他们呢是渐渐的放。总之呢，中国政府对于哈大陆的教会的态度有好转，尤其哈这一次啊，四川五月间哈发生了个大地震，当然不仅政府或者其他各单位都动员来救灾哈，就是连教会那些平常不出现的那一些家教会、地下的教会啊，他们都纷纷的都出来申请，而且政府也同意他们组团到灾区去救灾，并且进行哈那个灾后的心理的一个康复，这一类的工就是属灵的辅导的意思，也就是传福音的意思。所以就是这一次的这个地震以后啊，大陆的政府对教会的态度呢又有了一点转变。我们应该相信哈，主他所建立的教会，他必保守那是阴间的权势所不能够胜过的。而且在诗篇127篇告诉我们说哈，建造房屋的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呢，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看守城池的如果不是耶和华看守呢，看守的人也是枉然的警醒。换句话说，教会是主的教会，是他的身体，他知道怎样照顾他的身体，他知道怎样建造他的身体，而这个身体呢，你和我都是其中的一部分。换句话说，神知道怎么样带领我们，他知道怎样保护我们。要记得哈，当保罗哈他逼迫教会的时候，主耶稣就让他看到哈，那教会就是耶稣基督他的身体，他的自己。所以主对保罗说哈，你逼迫这些人呢，就是逼迫我。其实保罗并不知道啊，那个基督徒逼迫基督徒就是逼迫耶稣，但是主把这一个启示，这个后来保罗说这是从天上来的异象，我从来没有违背啊，那就是啊，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换句话说，你和我都是这个身体里面的一部分呢。神的心意他充满你，因为他是充满万有者，他当然万有都是他所造的，这个天是他的座位，地是他的脚凳哈。他说哪里是我所安息的所在呢？他说然后呢，他说有一般人他是因为我的话而占据的，谦卑的人那是我所安息的所在。换句话说，你和我这些追求主的、渴慕主的，我们愿意更多的被改变像他的，我们才是他居住的所在，我们才是他安息的所在。他的荣耀要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好像呢，他虽然天地他都造了哈，可以说天地都可以述说耶和华的荣耀，但是他如果没有充满在你里面呢，如果没有充满在我里面呢，好像他还不能够满足。所以我们要明白，要明白神的心意，同时也要知道哈，神在这个世代里面呢，他在做什么。我刚才说哈，那个圣灵的工作可以说分两大部分哈，就是一部分呢就是收割灵魂，那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建造教会，就是预备心腹，为耶稣基督预备心腹。这是圣灵在这个时代里头哈所做的，可以说两大工作，那个目的哈都是为了成全他那个永远的那个目的。正如以弗所书第一章，刚才我们所读的哈，我们读的这一章圣经，可以说 是讲到哈，神对教会，就是对你对我所有的那个永远的心意，也可以说哈，神所要的教会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教会啊？这是在以弗所书里面给我们看的比较清楚一点。如果我们比较熟悉的话哈，以弗所一共有六章，那个前三章就是讲到神的计划、神的心意，啊，我们可以说啊是理论方面的。后三章从第四章、第五章还有到第六章啊，是讲到这个教会的一个显出，或者说教会该有的生活，该有的生活，这是在实践方面的。前三章是讲到理论的，后三章是讲到实践的，就是生活方面的。我们怎么知道一个教会啊是不是合神的心意呢？那我们要看圣经，看以弗所书，特别要最后三章。但是今天哈，我们一般人所注意的是这个会那个堂，或者这里多少人那里多少人，然后要追求恩赐，追求那一个。可是我们必须要回到圣经里面来看，说到底神所要的那个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那在以弗所书后三章里面呢，给我们看到在教会的生活，在家庭里面的生活，还有夫妻的关系，父母跟儿女的关系，还有我们在社会上啊，那个上司跟部下的关系，就是仆人跟主人的关系。那当然也讲到我们跟主的关系哈，那个主的关系最主要就是夫妻的关系所代表的，因为那是一个特殊的关系，是一个，这是一个奥秘。保罗说哈，他用这个夫妻的关系来讲到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他讲到后来的时候呢，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我乃是指着基督和教会所说的。我们跟主耶稣所有的那个亲密的关系啊，乃是一个极大的奥秘。这个亲密的关系到后来呢，就是夫妻的关系，因为教会本来就是羔羊的妻子，本来就是基督的心腹。在以弗所书哈第一章给我们看到神的那个心意，神对教会就是对你我身上那个心意。那然后我们读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哈，那个最后他的心意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荣耀、没有瑕疵，可以献给他自己啊，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就是他的妻子一样。那个在以弗所书的里面，让我们看到，在神在创造世界以前就已经预定，就已经知道我们了。还有呢，到了永远里面呢，我们的归属啊，乃是归属于耶稣基督。在以弗所给我们所看到的哈，就是创世以前一直到永远，我们在神的计划中，在神的心意中啊，所占的地位啊，是多么的重要。我们需要有这个看见，需要有这个意象。在箴言书二十九章啊，那里说哈，民没有意象啊，就放肆。那个放肆哈，有另外一个翻译啊，就是乱跑。那我还有啊，就是好像一匹野马一样的，不受约束。然后如果我们要是唯独遵行耶和华律法的，我们就有福，就是行在神话语的光中，行在他的道里面，我们就是有福的。如果我们是行在他的道里面的话，我们就不会随便，不会放肆，不会乱跑。我们需要有这个意向，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意向的话，我们真的，我们没有目标。好像保罗他是从来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所以他能够说，我奔跑不是没有定向的，我斗拳的不是打空气。我们要有意象，我们真的知道说神的旨意，尤其是神在你身上，在我身上的旨意，我们要行在神的这个他的旨意中，然后我们这个人才 比较踏实，才稳固。哦，当然就我们个人来说的话，住在主里面呢，是一条最好的道路，最稳妥的道路。可是我们要明白神的那个更大的心意，因为神心目中的教会不是单单一个团体、一个堂、一个会，它是包括所有他所救赎回来的，古今中外所有他用宝血所买赎回来的，包括你和包括我在其中的。我们要明白那个神的旨意。这个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呢，他一再的提到是预定的。啊，我们如果是从第三节来看的话，保罗哈一提到神的拣选，神所给我们的福分，还有我们的地位，所以他第三节一开始他就是赞美，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面呢，这个层次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个层最好是翻作已经，我们中文好像曾是有过这样，但是后来没有了，这个翻译不好。就是他已经，神在耶稣基督里已经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注意这个福气是从天上来的。为什么说天上来的？那是永远的意思。还有各样属灵的福气，神没有留下一样好处是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没有留下一样好处是遵行他旨意的人。他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赏赐给我们了。而且他这里告诉我们，他给我们的是属灵的福气。我们所追求的多半呢都是属物质的福气，都是外在的福分。可是神所给我们的是属灵的福气那意思当然就是内在的，是看不见的，但是却是永远的，而且呢也是真正叫我们的心可以得到满足的。物质的福气未必叫我们得到满足。一个人如果他在物质上什么都有了，可是他的心灵未必得到满足。真正叫我们得到满足的，乃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以及在他自己里面的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他的里面。我们如果得着他，我们就什么就得着了。但是神就是把他所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各样属灵的福气，也就是他所有的丰富，也就是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从人的立场来看，总不外乎我们需要的就是爱我们需要就是平安就是喜乐就是要满足而今天人常常就是常常的这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没有安全感恐惧忧虑没有快乐，没有爱那现在人间最需要的就是爱。其实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一切和神都给了我们，因为基督就是爱。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是爱，或者说爱是神的属性之一，爱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各样的丰富他要赐给我们的。那我们因为不知道神拣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把各样属灵的福气已经给了我们，所以我们常常还在耶稣基督之外再去寻求爱。我们要想得到人的爱，我们得到人的称赞，也得到人的肯定。可是有一天当人的爱变了，人的爱是会变的，那人的爱跟神的爱是不能够比的神的爱是永远不变的，是没有条件的。那人的爱呢就是有条件的，而且会变的。所以常常我们期望从人那里所得到的爱呢，到了后来因为变了我们就会 我们就会感觉到很失望。但是神所给我们的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永远不变的爱，哦，神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上了你们，无论我们的光景如何，神永远是爱我们的，不管你觉得你是好或者是不好，神永远是爱我们的，而且他是以无限的爱永远的爱这样爱上了我们，这都是他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要赐给我们的。然后保罗他稍微提一提哈，那个这个属灵的福气当中第四节哈，他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呢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我们今天住，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哈，没有一个人都是偶然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今天坐在这里，你必须要相信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呢，他就拣选了你，他预定了你今天要来到这里，要听到他的信息，要听到他的话语，这都是神所奇妙的安排。我相信如果不是神的手啊，不是神的手的话，我们恐怕这次啊，温哥华来不了啊，因为上个星期三是我病了两天啊，而且紧接着那个两个礼拜的一个特会啊，可以说按照人来说的话，我的体力差不多都消耗差不多了，是不太容易，但是神触摸了我，就让我的烧哈，就是两天就退去，而且这个体力很快就恢复，一直我们能够来到这里，不是偶然的。我们来到这里不是，你今天坐在这里不是偶然的，不管你从哪里来，因为你是父神呢，在创造世界之前呢所知道的。啊，罗马书第八章呢，你告诉我们说哈，我们这些人呢都是神预先所知道的，而且都是神按照他的旨意啊，预先所知道啊，来招我们的，而且要预定啊，我们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或者说最好的翻译啊，是预定我们要被改变，能够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神做事情是有他的计划的，这个第三节一直到这个第十四节哈，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哈，神他是按照他的计划这样拣选我们，使我们因着信耶稣罪过得以赦犯啊，得到赦免，而且我们可以蒙救赎啊，回来得着神儿子的名分。你要知道这个儿子的名分是有那个承受产业的意思在里面的，我们不仅是神的儿女，是家里，我们是和基督一同做后嗣的，我们是要承受产业的，而这个产业之丰富是远超过你我所能够想象的。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那里说，他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也是人心未曾想到的，那只有圣灵啊才向我们显明了。神为我们预备的产业是我们想象不到的，比如希伯来书第一章那里说哈，主耶稣他是要将来要承受万有的，他如今呢他是用他全能的命令啊，是托住万有。今天这个宇宙哈，那么样的有次序哈，是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来托住的，而且呢他将来要承受万有的。那圣经说我们是和基督一同做后嗣的，就是跟他一同承受万有的，这个我们呢这是我们人的理性哈，人的理智所没有办法能够想象的，是叫你真是觉得不可思议的。但是神的话是这样说的，我们既然是儿女，我们就是后嗣，我们后嗣是乃和基督一同做后嗣的，他将来所承受的也是我们所承受的。那我们再往下看，在第一章里头，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在第十一节里头他就讲到， 讲到神的这个计划哈，神的拣选，无非是要叫他那个荣耀的恩典呢，能够得到称赞，就是在你我身上得到称赞。就当我们述说神的恩典的时候，啊，我们神就得到荣耀。我常常的，我就跟弟兄姐妹说哈，这完全是神的恩典。今天啊，我们能够在这里哈。我跟师母，我们都已经快要80岁的人，我们今天还能够这样出来，还能够这样服侍，还能有这样一个健康的身体，而且能够过得那么样的喜乐哈，这都是神的恩典。这为了要叫神的恩典可以得着称赞，为了要叫他要得着荣耀，神拣选你我们的目的啊，都是这样。我们要常常数算神的恩典，而且要述说神的恩典，不要看我们所没有的，要看我们所有的。不要想到神到底要做什么，我们要想到神已经坐在我们身上的。我们要常常数算神的恩典，他怎么听了我的祷告，他怎么样的看顾我，他怎么样的保守我，他怎么样给我有健康的身体，怎么样给我一个房子居住，给我一个车子这样开。我们要常常这样数算，数算主的恩典，要把荣耀这样归给主。我们这一些人哈，保罗说我们是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他讲到了第11节的时候呢，他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那个小字哈，另外有一个翻译就是啊，得或者做成。就是我们在他里面呢也成了基业。这是从两方面来说哈，从我们这一方面来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到了那个产业。大卫他得到了主，他说哈，他说耶和华是我杯中的份，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我的产业坐落在佳美之处。他能够这样说啊，耶和华是我的产业，他说我满足了。我常常讲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那个意思说他以主耶稣自己为他的满足，因为他在我的右边，我不至于摇动。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是缺乏，我在他之外我没有再有没有什么要求了，我知道我所需要的一切他都会供应我们。主耶稣来到地上，他岂不是这样教训我们吗？他说你们不要为吃什么忧虑，不要为穿什么忧虑啊！我们年纪大的人啊，你不要为将来怎么样养老，谁来养你的老忧虑。不要为这些忧虑，因为你们所需要的，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可是他说，你们要先要来追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要先要来那个求，不是祈求哈，那个求是追求，就是追求在基督里面的丰富，就是要更多的认识主，要得着主。因为哈，这个神的国是。代表神的丰富，神的富强，他的能力，他的智慧，他的丰富啊，都在他的国的这个含义的里面。而他的国在哪里呢？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主耶稣跟门徒们说，你们这小群呢，不要害怕，因为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所以耶稣来到地上，他或者说他在他之前呢，那个使徒约翰就是他的先锋啊，一来就传什么，就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个天国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那个丰盛之地，就是也就是旧约所预表的那个迦南美地。神的国是看不见的，耶稣说是因为神的国是在你们里面。那么今天在我们的里面是谁？是耶稣。在我们的里面是他的圣灵，那他的灵或者说耶稣的丰富都是代表他的国，神国的意思。而这个国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呢，是不能震动的。 地上的国会震动的。这个这次四川的那个大地震，真的死了多少万，差不多7万人，很多人无家可归，很多的村庄就这样就没有了，就埋没了，很多盖的高楼啊，那个学校，那学校整个学校摊下来，有几百个学生呢都被压死在里面。这一些告诉我们哈，这个地上的国是会震动的，是会震动的。但是神所给我们的国是不能震动的，因为这个国是在我们的里面，因为这个国就是耶稣基督以及他的丰富，曾经告诉我们说，他的国是存到永远的，他的政权呢是一直到永远都存在的。可是如果我们不够认识他，我们不够认识他，我们就不会来追求他。我们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先要追求神的国，要先要追求天上的父主，地上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如果先要追求神的国跟他的义的话，你们所需用的一切还要加给你们。这多年来好，神就是让我看到这个应许是何等的实在啊！我们有七个孩子，我们来美国的时候，这七个孩子哈都还很小，这样。那神一直说，要先要追求神的国和他的义，先要追求耶稣以及在他里面的丰富，然后你所需要的都要加给你。而且神真的这样，他的应许从来没有落空。虽然哈，我们在美国差不多有40年了，刚刚来的时候，我们也经历到一些经济上的一些困难，就是那是困难到一个地步，有时候我们的冰箱是空的，有时候我们给孩子们要想买一双鞋子都买不起，那我们那个时候只能给他们买面包哈，只能买隔日的面包，隔日的面包呢那就减价。一条可以变成2条，哎，那虽然是一些很艰难的时候，但是神从来没有失信过，他从来没有让我们饿过肚子，或者是没有穿没有吃的。正如耶稣说的，我们的天父知道我们所需要的，而且他会给我们。但是当我们这样先要来追求那个神的国的时候，他的义的时候呢，那这些东西我们所需要的，他都不断的这样供应给我们，他说是加给我们。换句话说，他把那个上好的要给我们，把那个永远的要先给我们，然后把那个次好的我们身外的需要他也会供应我们。他要我们都富足，他要我们真是先要在属灵上富足，然后呢在外面他也会祝福我们啊。比如我们这几个孩子在美国长大了以后，神都很祝福他们的家庭，他们的事业，他们婚姻的对象，这样。除了我们的老大老二，他们呢自从离开家上大学以后啊，就好像离开主，就没有去教会了。但是下面五个孩子，神都非常的祝福他们，没有亏待过，而且最后他们去的学校啊都是最好的学校，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的。哦，神他要我们先要得着在他里面的那个丰富，然后呢我们身外的需要他会加给我们的。我们再来看，我们在他里面呢也得了基业，这意思就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的话，所有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丰盛我们都得到了，但是呢我们要慢慢的来认识，慢慢的来经历。那从神的角度来看呢，就是我们在他里面呢也成了，这个得了呢也叫成了基业，就是我们成为神的产业。耶和华是我们的产业，就是从我们这一方面来说， 可是神在旧约里面呢多次的提到哈，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我们就是他的产业，哈利路亚。那怎样成就的呢？他就原是那一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这是第三次说到是他预定的。我们这些人今天在这里都神所预定的，他预定要我们在他里面得到产业，他预定我们要成为他的产业，他预定要把耶稣基督里面一切的丰盛都要赐给我们。这是第三次提到是预定的。十二节呢，就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然后就讲到神如何的来成就这一件事，他怎样使我们成为他的产业，还有说在他里面呢哈，我们也可以得到他的产业呢。十三节，这是很重要的，十三十四这两节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十三十四我们一起来再来读。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使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神如何来成就，或者说如何来使他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呢？当然第一是借助他的道。保罗告诉我们说哈，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呢是从基督的话而来的。换句话说，我们今天的信仰是因为听见有福音了。所以他十三节一开始哈，十三节就说哈，他说你们既然听见了这个道了，这是个真理的道啊，就是你叫你们得救的福音，所以你们就信了耶稣基督了。那不但信了他呢，也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他就告诉我们这个圣灵是什么。这个圣灵就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那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啊神的子民啊被啊得赎的时候，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的时候。神跟我们所发生的关系哈，基本上都是在圣灵里面。他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他的话是他的律例和典章，他的话是生命之道。可是他的灵啊，是我们呢行路的能力。如果没有圣灵，我们没有那个力量来遵循他的道。这就是有的人说哦，我们这个马太这个登山宝训的马太福音五六七章哦，这个我们做不到的。当然按照我们的人的力量我们是做不到的，可是主耶稣他说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做我的见证，就那个行我的道。神把他的圣灵给我们，当然第一是叫我们得着能力可以遵循他的道，第二呢，这个圣灵神给我们呢，是叫我们能够在圣灵里面能够来经历他的丰富，在圣灵里面来经历耶稣基督如何是成为我们的份，成为我们的产业。那个在约翰福音哈第十四章十五章十六章那个三章圣经里面讲到那个圣灵来跟我们的关系，最主要的关系呢是把耶稣的同在带来，使我们可以住在主里面呢，主也可以住在我们的里面，这是圣灵来哈最主要的那个目的。那么在这里呢，他就告诉我们说，圣灵是父神所应许的，而且神把圣灵赐给我们呢，乃是作为一个印记。 这个印记主要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有了圣灵，我们才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不是说我们受了洗了我们这就属于神的了，不是，因为那个不过是一个悔改的洗。这个保罗告诉我们说，哈，约翰的洗只是悔改的洗呢，为的是叫你相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基督。而圣灵的洗啊，圣经里面明显的提到有两个洗，哦，那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五节那里讲到耶稣说啊，约翰是用水啊给你们施洗，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换句话说，每个基督徒都要清楚知道你要受两个洗。水的洗礼，这我相信哈，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我们都受过水的洗礼哈。可是耶稣说不多几日你们还要受圣灵的洗，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受了圣灵的洗？如果你没有受这个受圣灵的洗哈，那个主要的意思就是啊，我们受了圣灵为印记。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儿女呢？因为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是个印记。有的时候这个印记啊，别人看不到呢，那会表现出来的呀，那个最普通的一种表现呢，就是方言。一个受了圣灵的洗的人，他迟早都会说方言的，这是一个记号。这表示说你是属神的，这是个印记的意思。那第二个意思在这里告诉我们，十四节呢说，这个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要得着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那个产业，各样属灵的福气呢？乃是我们先被圣灵充满，在圣灵中来经历一些主所给我们的福分，譬如圣灵的能力啊，圣灵中的喜乐，圣灵中的平安，那个圣灵的果子啊，那都是要在我们身上，我们可以经历到的。那我们怎么知道有一天我们得到那个天上的那个基业呢？彼得说哈，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哈，是永远不朽坏的。是不玷污的，是不衰残的，啊，那是存到永永远。但是这个产业哈，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他一切的丰盛，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会得到这个产业呢？就是在圣灵中的经历，我们必须要被圣灵充满，而且要常常被圣灵充满。这样我们才能够尝到主恩的滋味。圣经说哈，神的国，讲到刚才我们讲到国的是看不见的，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不在乎外面的享受，那在乎那在乎什么呢？那在乎啊，公义、平安，还有圣灵中的喜乐。那神他在旧约哈，我们可以看一看何西亚书第三章，那里讲到神的百姓哈，也是他的妻子。那新约呢就更加清楚了哈，新约教会呢就是基督的妻子，基督的心腹。何西亚书第三章就是在单一里的后面，好像是应该第二章，第十六节，耶和华说：“那日，你必称呼我伊士。”你注意这个小字里面，伊士是希伯来文哈，它的意思是吧？是我夫的意思，是我的丈夫的意思。神在这里啊，对这一些 悖逆的哈，离开啊，离开他的以色列人说，有一天他们要归回的。啊，说到那日啊，你必称呼我为丈夫。这个丈夫哈，在这里最主要的意属灵的意思就是，他是负我们一切责任的，是供应我们一切需要的，也是我们将来永远的归属的意思。当我们想到哈，那个神跟我们的关系一直都当中有夫妻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要超脱这个人的观念啊。我们人夫妻的时候哦会在一起啊，同房啊，生孩子啊，我们必须要越过这些观念呢哈。这个夫妻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联合的意思，归属的意思，永远归属于他。啊，一个女子如果嫁给一个男子的话，是永远归属他的意思。啊，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哈，妻子，就是我们将来永远所归属的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然后你在读十九节的时候会更清楚一点。他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注意哈，再一次神自己提到他的百姓啊，他是永远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他是用什么来聘我们为妻呢？以仁义，以公平，以慈爱，以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那这些公平、公义、慈爱、怜悯、诚实啊，这些都是神的属性。换句话说，他是以他的自己来聘我们，他要把他自己的美德要装饰在我们的身上。也到了启示录二十一章，讲到神的那个永远的计划，就是以弗所第一章所说的那个永远计划，最后完成的时候呢，那里就说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就出现了。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羔羊的妻，就是基督的心腹。那里出现的时候呢，就说如同心腹装饰整齐。我也许我们也应该看一看启示录第二十一章，也许我们今天晚上可以就停在这里。二十一章第二节哈，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那在前面哈，那个十九章第七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这个就是二十一章那里所说的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哈，建造完成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啊，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就是说这般人他们已经啊被改变到一个地步哈，完全像耶稣了。他们所活出来的就是耶稣的公义，耶稣的圣洁，那就是神他自己的属性。啊，第九节呢，就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这是可信的。”那个，在二十一章下面，第九节，二十一章第九节， 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我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七，指给你看。第十节，我被圣灵感动啊，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新耶路撒冷指示我。而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第九节前面就说，就是啊，基督的心腹是羔羊的妻子啊。这个这里所说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哈，它不是一个物质的城哈，它是指着一般被神建造好的，一般被神改变的，被神这是完全改变了，以耶稣基督他的属性他的美德所装饰整齐的。这般人简单的说来，就是完全被改变像耶稣了，神最后的计划就得以成就了。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拣选我们，你要知道啊，他不仅是把地上一些个好处给我们，我们不要只贪求哈，只追求一些属地的物质上的祝福，外面的一些祝福。要知道神在耶稣基督里已经讲天上的各样属灵的福气都赏赐给我们，他今天他是预定我们成为神的儿子，我们可以借助因着爱子的血哈，我们的罪犯过犯可以得到赦免。我们真的要常常的要取用主耶稣的宝血。我们今天能够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丝毫不是因为我们，乃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他洁净了我们，他洒净了我们天良的亏欠。所以希伯来书第十章哈说，我们要坦然无惧的要进入至圣所。常常来到他的面前来亲近他，这是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了极大的代价，舍命流血的代价。你要常常纪念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所受的那个痛苦啊！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应该常常去看那个以前那个出的那个电影啊，耶稣受难记那个电影哈，那个特别耶稣被鞭打的那一幕，你要。那个不是戏哦，不仅是戏，那一个导演呢，他是花了大概两三年的功夫啊，他从圣经里面去读，他一定要拍的这个影片呢，要把耶稣那个被鞭打的那个实际的情形，他要很淋漓的要表达的出来。这个电影，他是他们天天祷告的拍这部的电影，那样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主为我们所付出的那么大的代价，就是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在消极方面，在积极的方面呢，就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好叫我们坦然无惧的常常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来亲近他，来支取他的丰富，把我们的软弱带到他的面前，把我们的需要带到他的面前。我们今天呢还需要成圣，这个第一章以弗所刚才我们读的哈，他拣选我们哈，就使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那今天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地步，所以我们需要一直来到耶稣跟前，来到施恩的宝座跟前，我们要一直的追求。我们在家里在聚会中就是，主啊，我里面呢还有不能原谅人的地方，我还有自私，我还有骄傲，我还有误会的思想，我还有一些不好的念头，我还有一些真的跟人没有办法相处的地方，主啊，你要赦免我，你要来洁净我。我们就这样常常去用主的宝血，因为他拣选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这个成为圣洁有两方面的意思哈，一方面就是与世人有分别，第二方面呢就是比较更高的意思呢，就是要像神，在神的性情上与他性情上有分，没有瑕疵呢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被改变到一个地步，完全像耶稣了。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也许明天晚上我们讲到第二章哈，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神怎样来帮我们这样改变，那个做成像 耶稣那样的。哦，我们如果知道神所预定给我们的那个身份和地位的话，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我们是预定啊，要成为万王之王的王后，你知道吗？羔羊的妻子就是万王之王的王后。哦，我们真的需要圣灵来开启我们的眼睛，所以我们下面没有时间讲了哈，就是到了十七节的时候，一章是保罗他就不能不祷告，他说我不住的为你们祷告，求神将那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好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叫你们真知道他，真的知道我们所蒙的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如果我们看到这些的话，我们不会再去追求别的了，你就是要耶稣了，因为你知道你一切的好处都不在耶稣之外，你知道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他的里面居住。我们何等需要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末后的日子，圣灵在世界各地就是做这个预备心腹的工作，而你和我都是神所预定要成为他的心腹。我们怎样来持守我们的地位，看重我们的身份，保持我们所已经得着的，那就是主的同在，耶稣的显现，他是我们的产业，他是我们杯中的分，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在他的面前我们才有满足的喜乐，在他的右手中我们才有永远的福乐。让我们真是要渴要主啊，我要他得的更多。那个荣教师以前常说一句话，要厉害的药，不是普通的药，要厉害的药。 Amen。 哦，我们一起站起来。主啊，你要开我的眼睛，开我的眼睛，每一个人我们都要这样祷告，开我的眼睛，主啊，我要更多的得着你。你不知道真的主为我们预备的是多么的丰富，多么的荣耀。 Oh Lord Jesus, 我要你主，我要你，每时刻我要你。 Oh 主，张口的腰要大声的对主说出，我要你，我要你，再来大声的唱，我要你主，我要你，哦扎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内在追求的弟兄姐妹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在台湾是这样，在香港是这样，在马来西亚也是， 在大陆他们也现在看到这个内在的宝贵，他们要在追求。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不能落后，不要失去这个渴。我们可以祷告说，主啊，求你加深我对你的渴慕，开我的胃口，主啊，扩充我的度量，还让我得的更丰盛。因为主耶稣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哦，因为他要得着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啊，乃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不是一个软弱的，不是一个不冷不热的，不是没有能力的，哈利路亚，乃是被这位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今天晚上他要充满你，不管你在哪个教会聚会，他要充满你，因为他说他的荣耀要充满遍地啊，如同水充满洋海一般。你预备好了没有？你要吗？
要。
Hallelujah。 那你就对他说，主啊，我要你，我要你。 Hallelujah。 我要你。 Yes Lord。 赞美主。 Hallelujah。 我要你，主，我要你，你爱着你，我要你，主，我要你，你是歌，我要你，哦主，哦 Jesus， 哈利路亚。我们好在香港，在马来西亚的时候，真是叫我们觉得意外。那个香港，我们只有晚上有两天的聚会，他们都知道哈，我去讲这个内在生活。但是我没有想到，那天来了七八百人。香港灵粮堂，它可以坐一千人，差不多像有七八成这样。而且哈，那些人渴慕的，当我说我可以哈为你们祷告的时候，哦，那些人就后面排队呀，排队就等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是为了要想到前面来，这样要祷告、要祝福这样。那这叫我觉得很意外。在马来西亚也是这样，原来他们说是说内在生活的这个训练哈。他们原来希望只有150个人，结果报名的有400多人，而且来的教会的啊，就教会的差不多70间不同的教会，从马来西亚各地来的，所以我们觉得很惊讶。哦，所以我不能不相信说，真的主回来了，主来的日子近了，他要做快速的工作，他要预备他的幸福。一面收割灵魂呢，一面真的建造他的教会，装饰他的心腹。等他装饰整齐的话，那主就会来了。我们要预备，要预备好。赞美你我，无论在哪里聚会，我们都是这个教会里面的一部分，就是基督心腹的一部分。我们真的要竭力的追求，真的要免得我们哈，在这个幸福的行列里面没有份，那是多么的可惜。你要知道哈，我们能够有这个王后的身份和地位，这是神所预定的。但是呢，你也可以放弃的，你也可以失去的。所以我们真的要像以斯帖那样的，好吧，出代价就出代价吧，死就死吧。那个死是向自己死，你知道吗？死就死吧，哈利路亚，你这样就得着。我觉得我们结束的时候哈，可以唱一首这个《荣耀的教会》211首这个颂赞诗选 211，这是说到主的心意啊，赞美主。然后我们啊，可以到前面来追求，211，很好。地震之前
唱副歌，我们可以到前面来追求主。哦，荣耀教会，我无天无作文，借口那些。